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地学习圣经，更好地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十三节，耶稣听见了，就上船，从那里独自退到野地里去。众人听见，就从各城里步行跟随他。好，这里讲到说耶稣听见了，耶稣听见了什么呢？耶稣听见了施洗约翰被西律杀掉。那么在马太福音14章13节开始的这一个记载的事，是唯一耶稣所行的神迹，是四福音都有记载的。可是这件事产生的原因，四个福音书有一点不同的侧重点哈。在耶稣听见这件事情以后，听见马太福音是说听见施洗约翰被杀了。施洗约翰是耶稣的开路先锋，当施洗约翰被杀的时候，耶稣的性命也是危险的。那么耶稣一生的性命都有危险的时候，包括从他出生一直到死，但是我们的主耶稣牺牲未到最后关头，他是不会轻言牺牲的。也就是我们不是都有殉道者情节，当耶稣还有很多事情要做的时候，他在危险临到的时候，他会躲起来，他会藏起来。马太告诉我们，他这个神迹的原因是耶稣要躲起来，或者说耶稣要藏起来，或者是耶稣要避一下这个风头。那么在马可路加的写法呢，是讲耶稣的12个门徒工作回来了以后，那么耶稣知道他们非常的辛苦哈，因为他们向耶稣报告他们做了一些什么事，耶稣就带着这12个门徒到暗暗的到野地去，路加说是要到伯赛大那个地方去。那总之，马太讲耶稣是要避难，马可和路加讲耶稣是要休息，和门徒休息一下。总之都是他们自己有一些需要。那约翰福音呢，就没有讲他们的需要，约翰福音只有讲人到耶稣那里，耶稣医病，医他们的病哈。耶稣有危险，约翰死了，耶稣的门徒很累，需要休息。可是当众人来的时候，我们的主耶稣总是一贯的，他就忘记自己一切所需要的，他就来爱这些有需要的人，他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。马可福音和路加福音讲，他就不仅是医治他们，而且跟他们讲论神国的道。不是说不休息，我们基督徒也休息，事实上安息日就是一个最重要的诫命，我们在主里面有安息，我们能交托。教会里常常讲服事，服事是对的，但是服事如果没有建立在主里的安息，信靠上帝的话，服事会叫我们疲倦，会叫我们发怨言，会叫我们退后。我们需要靠着主的力量哈，不要照自己的意思，也不是要讨人的喜欢，照自己的意思讨人的喜欢，服事都会虚假，都会流于形式，而且会疲倦。靠着主，我们希望我们真的从主内得到安息、力量、医治，而能够怜悯人。怜悯总是对不配的人的一个态度哈。圣经讲怜悯是一种强烈的爱的一种情绪哈。浪子的父亲看到浪子就动了慈心，圣经怜悯和动了慈心是类似的，是同样一个字。耶稣说，耶稣看到那个长大麻风的动了慈心，那个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的向主人哀求的时候，主人就动了慈心，也就是怜悯。好撒玛利亚人看到路旁一个被打得半死的就动了慈心。换句话说，你发现在圣经里讲到怜悯或动了慈心的时候，都是不应该动的时候。好撒玛利亚人看到一个人被强盗打伤，他应该动惧怕的心，哎呦，这附近有强盗，可是他动了怜悯的心。浪子的父亲看到浪子应该动了愤怒的心，因为把他的钱都浪费光了，全身猪臭，无颜见江东父老回来，你还敢回来。 长大麻风的，你看到长大麻风的也不会动慈心，会动恶心了、啊。那么当有人欠了我们1000万一直不肯还的时候，你看到也不会动慈心，会动怒心的。上帝在我们在最后审判还没有来的时候，看到我们都是动了怜悯的心，慈心，也就是是我们不配得到的，是强烈不配得到的。耶稣这个时候实在很需要休息，实在很需要隐藏，但是啊，因为这些人需要，他就怜悯他们，治好了他们的病人。15节，天将晚的时候，门徒近前来说，这是野地，时候已经过了，请叫众人散开，他们好往村子里去自己买吃的。好，有没有这样经验呢？我不晓得哈。如果是一个医生啊，很需要休息一下，出去度假，那么到旅馆或者到了什么野外的营地，哎呀，有一个妇人突然要生产了啊，那个旅馆的人，这里有没有医生呢？只好举手说有啊啊！我在飞机上也碰到类似的情形，也许那医生要度假的，真想休息，但是有需要啊。也许一个律师跟朋友一起跟家人一起出去度假但是碰到一个会友，哎呀，陈律师，我刚好有一件事要问你一下，我车子刚刚跟人家撞了，这个要打官司要怎么办啊？就是律师、医生，很多时候人家都找他们帮忙。那么我们基督徒在这个世界上，随时，我再一次说，我们依靠上帝，靠着上帝给我们的恩典，这个世界是需要基督徒的。这个世界需要基督徒随时给他们没有的平安和喜乐，给他们没有的医治和拯救，不是我们，是上帝。那不仅耶稣做这个事，奇妙的恩典就是恩典临到人的身上，让我们不只是在领受恩典，而且能够被这个恩典改变，至终希望越快越好，当然一辈子也都需要继续改进，至终我们不只是一个蒙恩的罪人而已，我们也是一个被宝血洗净、被圣灵充满、满有主荣行的一个义人。我们总是在世上总是有罪，但是我们希望神的恩典改变我们，使我们从乞丐也能变成富翁。乞丐表示我们一无所有，需要领受神一切的赦免和恩典。富翁表示我们从神那里领受了恩典，我们就能够把这个恩典不仅自己有余，而且分出去。那因此我们很稀奇，各位要记得，这12个门徒刚刚好也是做完了工，很辛苦回来，本来意思要休息的。耶稣本来也是要躲避一下风头，大家休息一下的，结果现在神又让他们有一个服侍的机会，而刚开始是一个，可能是我会有怨言了，夫子我们要休息，先来了那么大堆人。而且各位，如果说一个医生早上8点要跟全家一起出去玩，结果接一个电话，有人问他什么病况，他一直讲到下午5点，你看旁边的老婆和儿子会不会冒烟呢？耶稣在那天服侍了一天，讲了一天，到天晚的时候，我想门徒不管有没有其他的意思，最起码他们觉得够了。你们这群人已经耽误我们跟夫子在一起一天的时间了，我们想要休息都没有休息。那么现在你们在坐在这里干什么？我想他们的确有没有抱怨我不知道，因为我只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，我觉得他们可能会有点抱怨，因为本来想休息的。但是如果没有最起码他们也很合情合理的说，夫子不要再医下去了，不要再讲下去了，这是野地，叫他们赶快散去吃东西，要不然会饿到了。所以我觉得门徒有没有那种生气的心我不知道，但是在这里起码看到他们有一个体恤人的心，哎呀，他们需要吃饭呢，赶快叫他们去吧，不要再在这里耽误了，肚子会饿。各位，我们人所想的一切，恶意也好，善意也好，通通要被十字架来对付。恶意当然要消除，就算是善意，我们的好意也需要被主来破碎，因为我们不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好。记得马可福音第10章， 那个耶稣对少年官说的话吗？你为什么称我是善的？为什么说我是好的？除了父以外，再没有良善的。除了上帝，除了耶稣，除了三位一体的真神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再没有有能力的，再没有良善，再没有公义，再没有有智慧，再没有有爱心的。我们是非常渺小，我们不知道我们的主在每件事上带领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有的时候我们因着信心，因着圣灵的光照，我们发现哦，他这样带领真是好。有的时候我们这一生都不晓得为什么他要这样带领。现在耶稣让他们，耶稣一直讲到这个时候，他们觉得理当劝一下耶稣了。耶稣原来有没有想要行一个神迹的意思？这我们不知道，从人来看未必有，当然从神来看，他的神性是永远都已经计划好的，不会改变。从人性来讲，是不是耶稣原来计划要让门徒在一件伟大的神迹上都有份，还是这是临时想的？我不知道，但是临时想的也好，他计划的也好，都是神的旨意，都是耶稣的心，他的旨意，他的心意都是美好的。门徒的意思也很好，门徒不知道耶稣有更好意思。门徒的意思说，我们不要耽误人家吃饭，赶快叫人家去吧，免得走到现在再走到别的地方，在当时可能门都关了，他们要饿肚子。门徒的意思是好的，但是耶稣有更好的意思，而这个更好的意思，每次对我们的理性，对我们经验，对我们感情来讲，常常不能接受，因为我们没有神的心，没有神的智慧，对神的信心也不足。十六节耶稣说，不用他们去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干嘛？这里有一万多人，单单是男人就有，成年男子就有五千，再加上妇人和小孩，我想一定是超过一万，因为通常女性愿意听福音的这个心比男人要多得多啊。那么女人来一定也惜家带眷的，带几个小孩子，所以一万多人，一万多人，你们给他们吃吧。各位，这是一个我们没有办法接受的事。每一个基督徒盼望我们或早或晚啊，越快越好，学会一件事情，就是神不仅是神赐给我们这些人啊，神赐给爱他的人，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，是眼睛未曾看过，耳朵未曾听见，人心也未曾想到的。他给我们的十字架，他给我们的儿子的名分，他给我们的圣灵，他给我们一生的奇妙的引导，我们的婚姻，我们的家庭，还有社会、政治、经济，每一件事情，我们人常常会觉得这不满意，那不满意。如果我们有信心，我们看到神的安排，因着十字架，因着圣灵，我们就知道都是美好的，每件事都是美好的。可是我们的理性实在常常没办法接受，为什么会这样带领？你开玩笑，我们十二个人要给一万多个人吃饱，哪有这种事？在旧约列王记下第四章那里，我们也看到类似的事情，就是以利沙用这个二十个大麦饼喂饱了一百多个人。我们看到在列王记下第七章，当亚兰人围城的时候，以利沙那个时候城里已经发生一子而食的事了，没有东西吃了。那么以利沙对国王和国王身边的人，包括一个军长说，你们要听，明天这个时候撒玛利亚有丰富的粮食供应。那个军长说，就算是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，也没有这种事，不可能。以利沙说，你会看到，你不得吃。在列王记下第四章第一节开始，以利沙的一个门徒他死了，他的寡妇来对以利沙说，有债主要来拿我们两个儿子怎么办？以利沙说，你家里还有什么？家里只有一瓶油，你去向你邻舍借空器皿，不要少借，回到家里关上门，你和你的儿子将油倒在器皿里就好了。结果有不可思议丰富的油。 神到今天都在行神迹奇事，神在那些他所爱的人，在那些有信心人的身上显出特别多的神迹奇事。但是我们承认，每一次神让我们经历他的带领的时候，如果要让我们长进，常常就都是我们的经验、我们的感情、我们的理性没有办法接受的。不要只讲到说像亚伯拉罕献以撒这样的事，不要只讲到说像拉撒路复活这样的事，像这里也是，门徒怎么能够相信你要给他们吃啊？他们也不一定相信，但总是看过耶稣行过一些神迹嘛，包括水变成酒，我们给他们吃。门徒说，我们只有五个饼两条鱼。各位，我们不轻看理性，理性是上帝造的，我们感谢主让我们能够，我们也应该讲理，经验感情都是很好的，但愿这些东西不断的被圣灵、被神的恩典让我们更提升，更知道神奇妙的事。而因此你也学会一件事，神有的时候把我们逼到最艰难的地步，要让我们看到他在艰难当中所行的奇妙的事。真是越艰难越有奇妙的事情。我们怎么能给他吃五个饼两条鱼？各位，大卫怎么能够跟哥利亚作战？他自幼做战士。各位，摩西怎么能够带200万人出埃及？法老那么凶。各位，耶利哥城怎么可能在约书亚的包围之下垮掉，那么坚固？各位，我们很渺小，我们一定要常常记得我们真是渺小，但是我们更要记得我们的上帝是伟大的。往往要不然我们就是忘记自己的渺小，我们很骄傲，要不然就是只记得自己渺小，没有看到神的恩典，以至于我们非常的自卑，非常的绝望。你们给他们吃，这个命令到今天都是，包括你们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，各位，这是我们办不到的事。包括我们要爱人，我们要爱仇敌，我们要做世界的盐和光，包括耶稣和上帝所吩咐的每一个诫命、每一个要求，都是我们做不到的。但是我们的上帝就专门做做不到的事，我们的上帝就专门借着把我们放在一个很艰难的情形下，激发我们对他的信靠，激发我们对他的仰望，让我们居然在神的奇妙的工作上有份。你们给他们吃，我们没有。耶稣说，拿过来给我。啊，要做主的工作都要放在主的手里。那因此最重要的，你要不断的把你自己放在主的手里，让我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，把我们自己的生命时间放在主的手里，让我们在他大能的手、大能的膀臂中来发挥巨大能力，离了他我们就什么都不能做了。应当一无挂虑，凡是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，将你们所要的告诉神，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。腓立比书第四章第六节，一无挂虑，我们哪里办得到？我们有挂虑啊，天天都有，但是学习着不要挂虑。你有挂虑，赶快借着祷告、祈求和感谢告诉神，赶快讲，尽快的交托，凡劳苦担重的人到主这里，他使我们得安息。你们要将一切的重担卸给主，拿过来给主。当我们把自己非常有限、没有的，甚至我们的罪恶、污秽都交在主手里，让他来解决，主就借着我们这无用的器皿行出很多的事，包括像列王记下第四章，包括像列王记下第七章那些神借着以利沙所行的神迹奇事。到今天、昨日、今日到永远，我们的主不改变，仍然在做这样奇妙的工作。于是吩咐众人坐在草地上。好，这个神迹奇事我们说了，真的是到一个绝境产生的。 是在一个野地，天黑了，没有东西吃，在这个情形下行的。那么要让神的神迹奇事行出来，当然我们不一定需要顺服，各位说真的不一定要顺服，有的时候根本也没有顺服的能力，还是害怕。包括你看神叫耶稣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，那拉撒路也没有可以顺服的余地，他已经死了。水变成酒，那个水也没有什么顺不顺服，它根本是一个无生物。但是如果神行一个神迹，对当事人有帮助，当事人的顺服是一定需要的。就是一个神迹临到我们，可能在我们不信的情形下临到，包括这5000个人或者10000多个人中间有多少人信耶稣我们不知道，多少人带着对上帝的信心我们不知道。从约翰福音6章来讲，大部分的人并没有信心，他们后来跟随耶稣不过是吃饼得饱，不是要信靠耶稣。但是神常常不因为我们的小信而停止他的工作，当然有的时候也会在马太福音13章最后就讲到他就不行神迹了。但是不管行不行神迹，我们希望我们这些人总能够对他信心越来越好，越来越大。那么对他信心大就包括信靠和顺服。因此在这里耶稣叫众人学一个功课，你们顺服坐下来。
朋友，谢谢你收听康来昌牧师的查经讲座，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，邀请他们来仔细学习圣经，从而能明白圣经真理，来信靠主耶稣，得到永生的新生命。